谢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牧师今天要为我们分享《列王记上》系列信息的第十二讲，题目是《王国分裂记》。有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像好久没见大家了哈，因为我是刚刚回来。我只能说一句，就是温哥华真好哈，回来很舒服哈。温哥华天气又好哈。然后人又不是太拥挤哈，然后回来感觉很舒服，然后见到大家实在开心，因为在那里见到的都是天主教堂哈，进去看有点受不了哈，就是金碧辉煌哈，然后就是，然后我怎么形容呢？那些天主教堂里面都是放尸体的地方哈，然后到处看都是这些连站在那个地板下都是埋着这尸体哈，都是坟场哈，所以感觉不是很舒服哈。回来呢就感觉很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今天透过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似乎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但主啊，求你还是使用这篇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就像你看了可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哈，就是这些都是历史故事哈。那他描述的是什么呢？是大卫的王国的分裂。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对我们都是有用的。为什么上帝把这些话语放在里面呢？对我们都是有一些提醒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那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话说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哈。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背景哈。我们知道所罗门王背弃神，然后神就向他发怒，然后就决定要把他的国家呢一分为二，其中有十个支派呢要归给有一位叫耶罗波安的人哈。这是在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所罗门当时也略有所闻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将来对他王位很有威胁，于是呢他就追杀这个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呢后来就要逃亡到埃及去，在那里避难所以就不敢回来。后来所罗门王就死了所罗门的王的儿子呢罗波安就登位你发现这两个人名字也很像一个是耶罗波安，一个是罗波安，所以有罗波安呢是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呢是要抢他位置的那个人那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王死了，他的儿子罗波安就要上位，然后他们就选了在示剑这个地方呢准备要登基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耶罗波安一听所罗门王死了，这个对他生命有威胁的人也不在了，于是呢他心想我大概也安全了，于是呢他就从埃及呢就回到来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呢以色列人呢也听过这个人他们也知道这个人做事的能力，于是呢他们就请了他来做了他们的头也就是说这一群服侍所罗门王的这些底下的以色列人呢就找了耶罗波安来做他们的头，希望跟耶罗波安王呢在世间做王的这个呢有一场谈判，然后就是为他争取一些的福利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呢当时就趁着这个罗波安在示剑的时候呢就代表着当时以色列的老百姓呢这些群众呢这些苦工呢就来见罗波安来跟他谈判。那他的谈判呢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他说王啊，你的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就是你的父亲呢使我们很辛苦的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所做的苦工呢所负的重轭呢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罗伯安当时听了，他没有直接说答应或者不答应的，他没有说可以，没有说不可以，只是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就怎么样退下去等三天后再来见我我再回答你们。”也就是说，罗伯安在当时来说呢，应该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不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所以呢，罗伯安心里面呢，可能就是嘀咕吧，到底怎么做呢？然后他就想到，哎，要问问旁边的人怎么帮助。他就想到他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些在他父亲面前一直侍奉着所罗门的这些现在已经是老年的人了，啊，很有经验的人哈，所以说罗伯安就找他们来商议哈。他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好呢？让我回复这些的民。”然后这些老年人呢，就跟罗伯安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王啊，如果这些人呢，如果你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会永远做你的臣仆。就是如果你对他们好一点哈，用点好的话回答他们哈，也就是说说话温柔一点吧，啊，内容好一点哈，就是给他们满意一下，他们可能就会，他们应该就会永远做你的啊臣仆，就甘心侍奉你。”那罗伯安听了呢，却不是很满意哈，他因为他没有立刻采用这些老年人的建议，于是呢，他就走去问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同伴、那些少年人。好，也就是说，听了那个建议之后，可能不是很喜欢，就来问这些年轻的。年轻的就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这样回答他们，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们，他们要求这个轻松一点哈。他说你要这样回答他们，他说你父亲，OK， 他说你要对他们这样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这是圣经的话了哈。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直打你们，我要用什么蝎子鞭直打你们。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教罗伯安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以毒攻毒，更变本加厉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所以罗伯安听了长辈的话，也听了同龄人的话，那他会选哪一个呢？第三天后，当公会的头目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的话来见罗伯安的时候，我想大概这个耶罗伯安可能心里面有点忐忑，因为看那个罗伯安的脸色呢不是太好哈，所以结果呢，罗伯安呢他就是采用了少年人所给的主意，他没有用温柔的话来安抚大家，他是这样说的：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直打你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耶罗波安那一群人是多么的失望，他们看见罗波安没有依从他们的话，就对他们彼此间就这样说了，他说：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份呢？以耶西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以色列，我们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啊，他自己顾自己吧。于是呢，他们这一呼吁，以色列就全部都回到自己家里面。虽然罗伯安是王，但是底下的人全部都分散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呢，有时候有些王呢，他们是不知道底下的老百姓的苦的因为他是说的，我的指头要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于是呢，他就看他们就走了，他就还派了个管这些仆人的这个官呢去见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官的下场很惨了哈，他去到那里后来就被打死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王国就彻底的分裂了，北边的是耶罗波安的以色列国，南边还是罗波安的这个犹大国。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故事，罗伯安的做法似乎很愚蠢，对不对？不去听老年人的建议，而是用了这个少年人的这个做法。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他们，你要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要求是托谁带来的，是耶罗伯安做他们公会的头耶罗波安提出来的，所以这些话呢，可能也是耶罗波安的他的 他的能耐吧，就是他用了这些话来要求。好，他的要求是这样的：王啊，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点，我们就侍奉你，我们就侍奉你。为什么不能？你跟我再按一下，是不是卡住了？啊，谢谢。好 ，OK。然后，如果这句话呢，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呢，大概是这个构造的。他是这样说：你父亲就是所罗门，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什么呢？你罗波安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点。所以你看到他有个对称了哈。然后最后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就侍奉你。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求你使我们轻松点，如果你真的让我们轻松点，我们就侍奉你。也就是说，如果你拒绝让我们轻松点，我们就会怎样？就不侍奉你。那弟兄姐妹，这是个请求，其实是个警告。这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和条件来的。那这件事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呢？事情本身其实也很一目了然，那就是手下工作做事的人希望能够福利好一些，工作环境好一些，多一些休假的时间，工作时间不要过多哈，就像现在要求我们 coffee break 要多一点哈，当然满足了他们要求，事情就解决了。但如果你想的多一点，在背后呢，如果满足了之后，事情将来会怎么发展下去呢？当然这是一个未知之数哈。那老年人给的主意当然有他们的道理哈，毕竟是明白整个的情况，建殿又建宫殿，你记得还用了多少年吗？总共24+6哈，20年左右哈。所以在20年里面，人民的确是很苦的啊。老人家可能会也有认识这群苦力的，平时就知他们居业很深，要不满足他们需要呢，会出事的。亲人可就不这样，亲人可不就是那么想的，因为他们都是被服侍长大了，从出生到长大，这群做苦力的人，就是。不就是天经地义要我们服侍的吗？他们不就是要服侍我们的人吗？那这一次呢，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哈，去了大概算起来大大小小有9-10个店哈。其中呢，我最他们有问我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其实我去了那么多地方，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喜欢。不过如果你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罗马对我倒是吸引力挺大的。因为在罗马呢，就你知道在历史上有个尼禄王哈，这个尼禄王是个疯子来的哈，这个尼禄王呢据说就是把保罗给彼得给杀掉的那一个。这个尼禄王呢，他妈妈也是他杀的，然后他的老师也是他杀的哈。因为他就是后来就是长大了之后，他觉得以义疯了哈，所以他就无所不作，而且他认为所有人民都是他的，我就是王，所以你所有人都要听我的。结果呢，导致最后呢，他死的时候呢是众叛亲离哈，他的唯一保护他的禁卫军哈，他说我要逃难了，你们保护我，那些禁卫军你看我看你全部都不理他。后来他是自己逃亡，然后要就是自杀而死的哈。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就是不懂底下的人的苦哈，他是不知道底下人在说什么的啊。然后据说呢，罗马有一场大火哈，就把这个罗马城给烧了大概1/3哈。烧完1/3之后，他就把这块地给没收成为自己的，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宫殿哈。所以罗马人民很讨厌他，所以后来他被推翻了之后，这个宫殿就被埋在地底里面，埋了94尺深。然后在楼上呢就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今天罗马很有名的这个罗马斗兽场。 所以现在罗马斗兽场底下呢，他们在挖的哈，把这个宫殿已经挖出来哈，可能在若干年后你去罗马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尼禄王的这个宫殿，他们把它埋在地底，因为太讨厌他了，然后上面就造了一座这个罗马斗兽场哈。就我们看到有很多做君王的人呢，他们的 IQ 不一定是很高的哈，嗯，我们中国古代也不差。在晋朝的时候有个第二代的皇帝哈，晋惠帝哈，当时天下发生饥荒哈，百姓没有粮食吃，所以大家挖草根吃树皮哈，很多老百姓因此饿死了，消息就传到皇宫里面哈，你要晋惠帝就高高的坐在王座上，听完大王大臣的奏告之后呢，甚为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要吃树根，吃树皮吃草根，然后他就说，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可能记得，他百姓肚子饿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做皇帝的人不一定智商很高的。所以罗伯安想到的可能就是，我给了你们这一次，下一次你们可能要多一些，这样得寸进尺，那我的活你们还干不干？那罗伯安就不肯妥协，所以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不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那这句话也可以拆开来看吧，就是我父亲所罗门使你们负重轭，我罗伯安必使你们负什么更重的轭，我父亲所罗门用鞭子直打你们，我罗伯安要用蝎子鞭直打你们。蝎子鞭就是就是有刺的，意思就是说你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比我父亲更强更狠，或者说所罗门强罗伯安更强，所罗门狠罗伯安更狠。我怀疑呢，这个罗伯安呢，有点是因为活在父亲的阴影底下呢，是心理上有点不正常哈。所以罗伯安想的可能就是，我父亲刚死，你们就来跟我讨价还价；我父亲在的时候，你们不敢来讨价还价，还说不是看我好欺负吗？我不给你们来个下马威，你们当我是什么病猫？所以你们威胁我，我不会轻易妥协。你们敢向我挑战，我就跟你们对着干。弟兄姐妹，争端就演变下去，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我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种纠纷矛盾，就是因为你我不肯相让的缘故。归根到底就是你想赢我也想赢，你要被尊重我也想被尊重，我想被尊重你就别想得尊重，所以小矛盾就变成不可收拾的场问题。罗伯安跟以色列人的矛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控的地面局面，所以结果我们发现就是很快一下子就闹出人命出来。那弟兄姐妹，话说来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想这样来看哈，虽然我们不是王国，但是我们每人都有个小王国，可能在你家庭里面，可能在你工作里面，可能在你的学校里面，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在你的婚姻里面，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王国，那难免会有冲突。那我们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呢？今天就让我用这个王国分裂的记录来给大家几个可以化解这种纷争的方法吧，好吗？就是当然方法有很多，我就提供给大家有三个方面给大家去思考的。首先呢，说到纷争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能避免就避免。第一个方法，避免争端，就是如果争端没有，就不要去挑起争端。也就是说，彼此间如果没有问题，就不要去制造问题。所以这一样我们要学的就是不去挑起纷争，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这些的问题的发生。 那我们发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很多问题呢，其实有时候都是因为小事情开始的，可能是有人向我们说话我们没听清楚或者没听见，结果呢就令人误会哈。我记得师母有一次跟我说，哎呀，某某人说他有一天就是见到他没跟他打招呼，他就怀疑师母是不是生他的气哈。师母回来说，我完全不知道，我都没有见到他，然后没有跟他打招呼，那对方就觉得他没有跟他打招呼是生他的气哈。所以有时候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哎，或者是大家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或者我们不太能认同某人的做事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心里有点疙瘩，但是大家又不说然后彼此就开始有点不和，又可能是某人主观了一点你说了一说他就心里面就不高兴，然后这个东西就埋在心里面就没解决。那所以如果这样说来，我们怎样解决避免这些争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争端有机会去发生。我们知道英语有句话，一个手掌是拍不出声音来的，所以要两个，所以都双方的，所以我们要其中一方不去还击，有很多的争端就不会发生。更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还击的人，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做呢，那么很多争端就不会发生了。用个例子来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刚刚搬进新的房子里面很舒服，然后就那天预备了个烛光晚餐你对着我对着你含情脉脉的目光，大家在看着你，你看着我，然后大家很开心在那边吃。谈话的内容呢渐渐的就转到我们要添置什么家具的这个话题上两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意见不合，然后大家坚持己见然后开始闹起别扭来女的口才呢就非常犀利男的呢就左口笨舌过不久多久呢，这个谈话的内容呢，这男的就处于下风女的呢就节节领先然后看来就是这个女的赢了这一场比赛然后到了最后，讲到最后这个女的也累了，然后她就停下来半场休息但结果本来烛光下的浪漫，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不自然的很沉默的这种气氛这个时候一直处于下风的老公突然间叹了一口气，老婆你赢了，但是你觉得值得吗？弟兄姐妹，你说你值不值得？当然不值得，想想也真的是不值得。但是我们经常犯这种毛病有时候即使我们赢了，但实际上是输了。比如说有时候赢了面子输了感情，有时候赢了口舌输了形象，有时候赢了好处输了友谊，有时候赢了利益输了人格，有时候我们看是赢了其实却是输了。所以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争端的起源也常常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看到整个图片所引起的。就我们看远一点或者多想远一些，很多事情其实都不值得去争论弟兄姐妹，人生中很多的争端也都是因为彼此间欠缺了解才引起的我们这一次去旅游呢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因为我们这次是跟小舅子他们我们两个家庭去，所以我们因为人多，所以我们去了有些地方我们就自己组团来去旅游，我们就上网去找了一些旅游公司，找了一个司机然后带我们去玩然后我们发现在西班牙呢，其实我们去的这些点呢都人很多，车很多，很乱路很窄那开车呢，我说在那边开车真的是很挑战，但我发现在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司机都很耐性因为可能都习惯了是这样子，唯独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些地方呢，那些司机跟温哥华很像你只要慢一下就扒你一下慢一下就扒你一下就是因为那个司机开车要让我们看这个东西他就是稍微慢了一点后面就扒，哇他气得要命 啊，然后他又脏话回骂对方，然后两个就在那边论，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他们就在车上就对骂起来哈，然后骂骂骂，就是这争端就起来了，你不让我不让你，然后他跟着就很生气跟我说，因为他其实他在法国住，但其实他是意大利人，他法国人就是这样的，啊，什么都要赢，什么都不让人，所以我非常生气，心想大家彼此彼此哈。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人生中很多的争端，弟兄姐妹，就是彼此之间不能去谅解，所以导致有一些事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大家就争论下去。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方法，如果没有争端呢，就不要去挑起争端，尽量的去化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争端了，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或者想法去处理，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找人啊这种，但尽量的用神给我们的方法，okay？ 那特别我们作为一位基督徒，身份上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实际生活上也应该是有生命有改变的人，我们应该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而活。那圣经教我们处理的方法是怎样呢？当然圣经教我们处理这个方法呢，是教会里面的处理的方法，在外面呢可能并不是一定能用哈，但是原则还是有的。这个方法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呢，那耶稣是这样教的。那我们就假设我们先把它放在教会里面的情况，弟兄姐妹的状况里面去处理吧。好，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纷争了，第一个步骤，他说不要把这个弟兄所犯的错到处宣扬，到私底下去找这个人，好好的跟他谈，让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让他知道他需要在哪里有改过。若他以后不再犯同样的罪了，他听你的劝，那就没事了，对不对？这是最完美的。但是万一他不听劝，那么呢，他说就用第二个步骤，就是说第二步骤是什么呢？你就找2-3个弟兄姐妹跟你一同去劝他，要2-3人一同去，因为这样可以提供有证人，而且这样也可以让对方更加知道自己真的是有错了。他如果愿意悔改，那就了结了。但如果万一他还不悔改呢？那他就说第三个步骤，就把这个叫告诉给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错了，给了他2次机会悔改，他都不愿悔改，这个人就会成为影响教会的人。所以呢，应该让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有防备。到了这个地步呢，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尝试去帮助他，劝他。如果他愿意悔改，那就很好；如果他不愿意悔改呢，第四个步骤，耶稣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外邦人和税吏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步呢，你就不需要把他当成弟兄姐妹看待，你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刚来你教会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样对待，又不用拒绝他，但是又不需要给他侍奉，因为就当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所以耶稣教的这四个步骤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处理呢，就可以避免一些争端了。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怎么应用哈。曾经说听过有个故事，说有一间教会在处理一次的，在教会一次开会当中，大家都很同意要鼓励会众去传福音，传福音好不好？当然好。然后在说到怎么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李弟兄就说了，我们应该训练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因为个人布道是最有效的。短宣个人布道好不好？挺好的，他说这是很好。王弟兄却举手说，我们应该开一个布道会，请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来主领，这样一定会有成果，他一呼召很多人信主。这方法好不好？也不错。然后呢林弟兄却说，哎，我们还是用家庭布道方式比较好，请他们来家里吃饭，然后在家里跟他们查经，然后这样带他们信主。这个方法好不好？也不错。所以他们三个人的方法都很好的，但是三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然后 你争我夺哈，就是不能相让。然后牧师看到这样呢，他就知道这个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宣布散会，说我们下一次再来做决定好不好。会议之后呢，牧师就用圣经的方法私下分别去探访这三位弟兄了。然后探望完他们之后呢，他就发现原来呢是这样的，他们这三个人信主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李弟兄是个人布道，被人在街边派单张信主的。王弟兄是在布道会大布道家讲道的时候，呼召的时候上前去信主的。而林弟兄是被人家请去家里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查经，然后因此信主的。所以牧师明白了什么缘故，这三个人因为是经过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都很好，都可以达到福音传带人信主的目的。但是这三个人的不同的见解是因为他们自己主观的一些的经历，所以他们有这种的坚持。所以牧师知道了之后呢，就去跟他们谈，哎，你这个方法也不错，他方法也不错，不如我们三个方法都用，你可以负责这个，你可以负责这个，我们一起来啊！你家庭请人吃饭，然后去布道，去家街边去布道，然后把人带来。如果没有信主不信主，我们把他们带来，我们开一个布道会，让他们这些人都有机会听听福音。好，所以他们这样一派安排就很好的结束了。那大家明白了，争端没有了，神的事工就兴旺了。那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束。但现实当中又有多少这种完美的结束呢？我们这一次去罗马呢，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是我女儿挑的，上网去选的，她喜欢那些古老的东西哈，所以就选那间比较古老的旅馆，就在那边每一层只有三间房哈，旁边一拉水我这边就醒来哈，就是那种哈，但他很喜欢哈，啊，不过也不错，就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走两步就有一个小广场，因为你知道罗马人哈很喜欢每个区都有个广场，那广场呢现在就用来卖东西啊，吃，就像夜市的那种哈，不过它是 一整天在操作，然后呢还有晚上你吃东西他就在外面，然后还有唱歌什么的都有。我们那边走两步呢就有个广场，平时就是一个街市场，卖水果卖什么的，到了晚上呢就是餐馆全部就摆桌子什么的，然后在这个街市中心有一尊的铜像，然后我们去看这个铜像是什么铜像呢，这个铜像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被罗马教皇下令烧死的一个人，他烧死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铜像那边，所以现在就成为一个街市场。他被烧死，为什么他被烧死呢？就是因为罗马教皇当时认为他是个异端，然后呢就是判他为异端，然后就把他在那里当场就活活的给烧死了，就是那个点。然后那为什么又烧死了他，为什么又为他造了这个铜像呢？你看那个铜像不是教皇建的，是百姓为他建的，因为百姓很不喜欢，为什么他们把他烧死了，所以建了一个铜像，铜像的脸呢是对着梵蒂冈，所以教皇高不高兴？当然不高兴，说你们不能建这个铜像，也不能对着我们，他们说我们就是偏偏要对着你，因为要说明你们烧它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根据教廷的说法，他们也有给他机会悔改，也有跟他谈，一个人跟他谈，两个人跟他谈，整个教堂跟他谈，教皇跟他谈，但他就是不悔改，不愿改，所以我们就把他烧死。他们做了第一个步骤，做了第二个步骤，做了第三个步骤，最后第四个步骤把他当外邦人看待，结果是怎样？把他烧死了。所以后来呢教皇要认错了哈，但教皇又不能说自己有错，因为他们有个教皇无论，所以后来怎么呢，就说他仍然有罪，因为他是异端，但是烧死他这个方法有点野蛮，所以现在是他们的官方的说法。弟兄姐妹，说真的，何必把他烧死呢？他意见跟你不一样就不一样，何必要把他烧死呢？他烧死了之后跟着他的人更多，对不对？不瞒你们的人更多，其实就是这样子。当他们用了人的方法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烧吗？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已经不准人家钉十字架，所以他说要用另外方法来处死人，就是把他烧了，就像地狱的火这样把人给烧了哈。是谁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就是人想出来的东西才会那么的残忍。就丁姐妹，话说回来，我们人真的是很罪恶，所以我们要学习处理争端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没有问题就不要挑起争端。第二个就是如果没有争端就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处理，免得事情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那第三个呢是什么样呢？如果真的有争端，就去学习做一个放下权力的人，不要把权力放在自己的手中。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有 一段话，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是保罗所讲的，为什么不自己放下权力呢？这段经文说出了当时的教会里面为什么不能放下争端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受欺负，不愿意吃亏，大家放不下自己，放不下面子，放不下权力。今天我们就活在这种讲权力的世界里面，我们为自己争取很多东西，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中都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依然如此。我们都希望别人听我们的，我们希望别人顺我们的意，我们希望别人，我们希望自己的需要被满足，每一样东西都是以我们为主，而不是让他人。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解决不了争端，就是因为他们不情愿受欺负，不情愿吃亏，他们样样都要争取权利，结果他们成了欺负人亏负人，而且欺负亏负的就是他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不但要做不挑起争端的人，我们要做化解争端的人。而化解争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保罗这里所建议的，放弃你的权利。我问你，是不是一定要赢？输了又如何？赢了又如何？弟兄姐妹，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的放弃，要懂得放弃权力来化解争端。我们这些属于主耶稣的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一场王国分裂记就是因为大家不能互相宽容而引起的。当然这件事最终是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是神的心意要这样做的，就是王国的分裂。今天放眼看我们的四周围，我们却发现有很多的分裂不是上帝的旨意来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的分裂，让我们不要成为了这些分裂的当事人。教会分裂记、家庭分裂记、婚姻分裂记、友情分裂记，不要成为这些分裂事件的当事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处理争端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没有争端就怎样，不要让它起来。第二个要学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争端，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处理。第三个方法就是如果真的有争端，学一个做一个放下权力的人。你知道我们在北美开车呢，就是比较不一样哈，我们到十字路口就是十字路口哈。在欧洲呢，就是我去到我都不太敢碰，为什么都是这些圆圈哈，然后而且它是这个圈是有三条四条线的那种圈哈，我看到头都晕了哈。OK， 就坐在里面让司机怎么开就怎么开。那我们这里的十字路口呢还比较简单一点哈，最多是一个小圈哈，或者是这个 four way stop 哈。你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到了 four way stop 的时候，如果你两辆车同时间到，你知道是应该是先谁先走的？应该是谁先走了？ 如果你是 0.0001 秒里面同时间到，真的是这样，谁先走的？理论上其实我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的建议是怎样的？我记得以前有个警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 The right of way is to be given, not to be taken。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谁先走是不是一个你要争取的东西，是一个你要给的东西。意思是什么？你不如就让他先走吧。但有时候我们会互相，哎，你让我走我让着，结果大家都不走，大家在里让。但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何不妨尝试你先走吧，就是这么简单。警察的意思就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 The right of way is to be given, not to be taken。 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人生的权利是给的，不是去争取的。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我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放弃权力》，是一位宣教士写的，一位女宣教士，她在中国宣教，后来她写了这本书。她书的最后有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她说她没有权力，就耶稣，她没有权力享受一张 柔软的床或一张预备好的桌子，他没有权利有自己的家或可以找到快乐的家，他没有权利选择那能令他愉快的、适合的、同情他的、明白他的同伴。他没有权利从罪恶和污秽中退缩，他不能孤芳自赏走在清洁的小径上，他没有权利被人了解尊敬，虽然他曾加倍施恩疼爱他们。他没有权利不被他的父，就是一切源头的父所撇弃。他唯一的权利就是默默受苦、受辱、颓没、击打，在衙门接受罪人的地位，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背负我们的罪。他没有权利，我呢？我是否有舒适生活的权利？不，我只有以神的爱做我枕头的权利。我是否有肉身安全的权利？不，我只有在他旨意中得到安全的权利。我是否要得周围人爱护同情的权利？不，我只要得着那一位认识我比我自己更清楚者的友谊。我是否要得领袖的权利？不，我乃是要得着那一位曾引导我奉献一切的父，引导、引领、扶持的权利。我是否有自己的权利？不，我只有基督在我身上掌权的权利。他所取弃的我愿意给他，他所赐予的我愿意接受，他是我唯一的权利。在他面前一切权力都化为乌有，唯有他完全的权力，我愿他在我身上也有完全的权力。弟兄姐妹，就像这首诗所说的，耶稣愿意为了我们放弃他的权力，我们今天又愿不愿意为了主耶稣放弃我们的权力，化解纷争，寻求和睦，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呢？不论在你的婚姻里面、家庭里、工作里、人际当中，在教会里，我们都可以这样避免造成一个分裂的局面。希望这一次罗伯安耶罗伯安这场王国分裂记会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其实在下两次的讲道，我特地呢是根据罗伯安跟耶罗伯安这两个人呢预备了另外两次的信息给大家，我们再深入一点看这两个人哈。虽然在这个表面上罗伯安好像有点智商不高，但是呢智商不高没关系，是可以补救的哈。后来呢经过了人生一些遭遇磨练之后呢，他也有一些好的东西走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人呢并不是完全都是坏的，每个人都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当我们更完全的去看每个人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很黑白分明的就说这个人我不能接受他。每个人都有他的好的地方，每件事情都有他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去观察的地方。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或者一些太偏激的看法把这些 身边的事情弄得太复杂，让我们一起来 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其实人生的事情当中有很多很类似的，就像这个王国的分裂，其实也很像我们会遭遇的事情。主啊，当然我们所遭遇的未必是像这么大的王国分裂的这种遭遇，但主啊，这些纷争其实也还是很贴切的在我们身边在发生着。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和睦的与人共处，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都能够做和睦的人。我想相信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再见面，我好像好久没在这里了哈。刚刚从旅游回来，然后回来真好啊，温哥华气候宜人哈，欧洲很热，人又多，回来温哥华的人都去了哪，然后觉得很舒服哈，所以回来，而且能够回来教会聚会见到大家真的很开心。好，那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向你献上敬拜就是你的恩典。主啊，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这里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心里或许带着不同的一些的事情，或者一些的挑战，或者一些的忧虑，或者一些的难处来到你面前，但主，我们相信你是慈悲怜悯的神，请你就检查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什么要挪走的，有什么要医治的，有什么要鼓励的。主啊，你都使我们在今天能够经历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是描述到大卫王国的分裂。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呢？毕竟是一段历史故事哈。那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段记载呢，都不是突然的都是要让我们去对神有一些的了解，或者是对我们人生也有一些的提醒的一些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不例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段描述历史的过程，但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所以我今天以这段经文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去这个列王记上的信息。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背弃神我们上次说过他晚年的时候，他就是娶了很多的这些小老婆吧，然后他就跟着这些去拜偶像，所以神对他很愤怒所以决定呢要把他国家呢一分为二其中有十个支派呢，神已经说了要交给一个叫耶罗波安的人那所罗门当然也听到了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就想把这个耶罗波安给杀了，虽然是上帝拣选的，但是他还是想把他杀了。然后这个耶罗波安呢，就结果呢就逃到埃及，在那里避难。后来所罗门就死了，我们知道所罗门死的时候大概是60岁的时候，然后他的儿子叫罗波安所以我们发现很奇怪这个要抢他王位的人叫耶罗波安这个呢就叫他的儿子就叫这个大所罗门的儿子叫罗波安那我其实预备了另外两篇信息呢，一篇是讲耶罗波安的，一篇是讲罗波安的，以后继续会跟你们说其实他们名字呢都很有意思的，今天先不说，等你们下一次再来听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名字也很巧妙都有点共同点，我说他们是罗氏两兄弟结果呢后来所罗门王就死了，所以他们就要让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当皇帝，所以他们就卷选了在有个地方叫示剑这个地方来让他登基而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在埃及的耶罗波安呢就听见所罗门王死了，这个要杀自己人的威胁没有了，于是他想大概安全了吧，于是呢他就从埃及呢就回到来那同时间呢以色列人呢也知道耶罗波安 因为耶罗波安本来办事很有能力，所罗门是使用过他的，后来因为要怕被杀才逃到埃及，所以他这次回来呢，以色列人就找耶罗波安说，你做我们的头吧，哈，就是我们工会的头，哈，帮我们谈判，找这个罗波安谈谈，我们现在工作很苦，做做我们的这个工会的代表去帮我们去争取一些福利。所以耶罗波安呢因此就回来，然后就代表着以色列人呢，趁这个罗波安登基的那一刻，他就代表着以色列这些苦力啊，这些老百姓啊，来到罗波安的面前来谈判。所以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两个人初次见面。然后耶罗波安呢，当时一见到罗波安呢，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王啊，你这是父圣经里面的原汁原味，好，就读给你们听。他说，王啊，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罗波安当时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是没有当场回应到大概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哈，就是可能刚刚做王，然后好日子，然后自己又年轻，然后又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他心里面想到有一个想回答的方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符合他，所以他没有立刻回答，这是跟他说你们三天之后再回来，我再给你们答案，所以他退下去了。那他会做什么决定呢？所以他就想到，哎呀，以前我的父亲在的时候，他身边有一群这些他的这些幕僚啊，这些老年人，大概他们可以给我一些的意见。于是他就去问这些所罗门王的侍奉所罗门王的这些老年人，这些长辈们呐，他说，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回复，我好知道怎么回复这些人。那这些老年人给他的主意是什么呢？他说，王啊，如果你现在用好话回答他们，就给他们听一点好点的话，内容好一点，语气好一点，温柔一点，他们就会怎样，永远做王的仆人。你说这个建议好不好？当然好，老姜还是老的辣哈，就是这些老年人就说，哎，你就讲点好话安抚一下他们，让他们就安抚了他们心，他们就永远会侍奉你。但罗波安听了之后却不是很接纳这个意见哈，他没说话。然后呢，他就走去回去找他那些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同伴，那些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那些少年人，他说，我应该怎么做呢？你看这些少年人给他的回答是，他说，你要告诉这些人，这是圣经的话，他说王啊，你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我要用蝎子鞭直打你，就是有刺的那种鞭。那所以罗波安听了长辈的话，又听了他同龄的人的话，结果他选哪一个呢？他的选择可能跟他之前的想法都是一样的。结果呢，第三天工会的头目耶罗波安带着以色列老百姓一起来，可能他们一看当时罗波安的眼神呢，已经知道有点不妙的感觉哈，因为不是太友善。果然罗波安王没有照着老年人给的主意说点温柔安抚大家的话，他就用了少年人的话，他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现在又用蝎子鞭打你们。他这话一出，以色列人就非常失望，耶罗波安竟然不依从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刚才我们所 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自己回自己的家去吧，他们都不理我们的，我们自己做回去吧。于是他们就回去了。然后罗波安一看不行，就派了个官，这个官也很倒霉，被派去羊入虎口，结果呢就有没有全尸回来都不知道，就被打死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王国就分裂了。 耶罗波安就被拥戴成为以色列国北边的这个国家的王，南边仍然就是犹大国，但是只剩下就是一个半支派的人而已。所以北边以色列国，南边犹大国。那当然弟兄姐妹回头来看，你会不会觉得耶罗波安的做法很愚蠢？当然，因为他最后的结果不是很好。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我们要来分析一下，我现在只是初步的分析，等到下一次跟你们讲罗波安的故事的时候，会再仔细一点跟你讲他的想法。那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的要求当时是什么。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王啊，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这句话呢，可以这样拆开来分析的哈，啊，它其实是很对称的，啊，拆开来的话就是这样，你父亲就是所罗门，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什么呢？你，哎，所以你跟所罗门对称了，你约罗波，你罗波安，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怎样侍奉你。弄得更白一点，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求你使我们轻松点，如果你使我们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或者再讲得更清楚一点，如果你拒绝使我们轻松些，我们就不侍奉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这是一个请求，其实它是个警告，它是个谈判桌上的用词，谈判桌上用的俗语，它的筹码条件，啊，表面上很客气，其实背后呢是个警告，我们侍奉你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你要让我们的福利好一点。那这件事情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处理呢？事情上表面上其实很一目了然，就是手下打工的那些人希望老板福利好一点，工作环境好一点，能多一些休假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不要太多，最好多几个 coffee break， 只要满足我们的条件，我就死心塌地跟你打工，就是这样子。那老年人给的主意当然有他们的道理，毕竟他们明白整个情况，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建圣殿又建宫殿总共用了多少时间，20年。在这20年，这些人从你说吧，大概当他18岁开始工作，现在已经是38岁了，如果他20岁开始做，他现在已经40了，这些人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但是这个福利好像没有增长，啊，追不上这个啊通胀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很苦啊。老人家可能也有认识这些人的，知道他们积怨很深，要不满足他们的需要会出事了，所以他们有这个提议。啊，青年人可不是这么想，因为他们都是被服侍长大的。出生到长大做苦力的人不是就要服侍我们的吗？这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你要我这次去欧洲转了个圈，去了也不少地方，算起来大概有9个那么多哈。那昨天我的外甥女从 Edmonton 过来，我们就跟他们吃饭，然后他们说，哎，你最喜欢哪一个？我一想，其实我去的这9个地方我就没有特别喜欢的，但如果你问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倒是挺喜欢罗马的哈，因为罗马历史比较多，看的东西比较，而且又跟圣经有点关系哈，就是这样。那罗马呢有一个皇帝叫尼禄王，okay？ 这尼禄王呢就是很有名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把彼得跟保罗给杀了，据说都是他干的。然后这个尼禄王呢其实是个疯子哈，然后他把据说是他把罗马有一次放火，把这个罗马烧了1/3，然后全城的人已经在怀疑是他干的哈，他还明目张胆的把这块地呢没收回来，然后不重建民居给人家住，把这个 这块地拿来做什么呢？建了自己一间最大的宫殿。造完宫殿之后，他终于说一句，他说终于我有个像样的家了。好，就这样。所以后来呢，最后所有人都很讨厌他，你知道吗？后来他就众叛亲离哈。为什么众叛亲离呢？因为他说人民不就是给我作践的吗？之前不就是要给我杀的吗？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他们恨他到什么地步呢？众叛亲离，连他禁卫军都不保护他。后来他有人造反，后来他逃亡，后来他就自杀死了。然后人民恨他恨的什么地步呢？把他的整个宫殿给埋起来哈，埋在地底里。你知道埋了多深吗？30几米，94尺。然后上面呢，后来新的皇帝造了另外一个建筑物。你知道那建筑物是什么吗？就你今天到罗马一定要去看的，就是那个罗马斗兽场。所以你可能不知道，罗马斗兽场底下呢，现在挖尼禄王的宫殿哈，现在已经挖出来了，但还没开放给人家看而已哈。94尺深，底下很讨厌。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懂人民的苦，就像罗伯安身边的这些青年人一样。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有这么一件事情哈，据说晋朝的第二代皇帝晋惠帝，他那一阵子那中国呢就发生饥荒，大家没东西吃哈，老百姓后来要挖草根啊，吃树皮，很多老百姓活活饿死哈。所以消息传到王宫，大臣去做报，皇上啊，我们现在老百姓很苦啊，他们现在在吃挖草，他们就说他们现在在挖草根吃树皮。然后皇帝听了之后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老百姓没要吃草根吃树皮呢？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所以大家听了都无语。所以我们知道做皇帝的人不一定智商高哈。所以罗伯安想的可能就是这样，我如果给了你们这一次的机会，下一次你们要跟我多一些，得寸进尺，我的活你们以后就是一直会跟我找麻烦啊。所以他就喜欢了这个少年人给他的主意，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这句话呢也可以拆开来看到，也是很对称的，就是我父亲所罗门使你们负重轭，我罗伯安必使你们负什么更重的轭。我父亲所罗门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罗伯安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意就是说，你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比我父亲更强更狠，或者说所罗门强，罗伯安更强，所罗门狠，罗伯安更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自己觉得了，罗伯安这个人可能有点心理不平衡，活在一个那么有名的父亲的底下，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威风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他比他父亲强。所以我父亲刚死，你们就来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哈。我父亲在的时候你不敢来找我，你们现在就来欺负我，我现在要给你们个下马威，要不然你们会把我当什么病猫，是不是有这么句话？你们威胁我，我不会妥协，你们向我挑战，我就跟你们对着干，你们要跟我起争端，我就跟你们干下去。那弟兄姐妹，我想你已经看过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场面，就是因为大家不肯相让的缘故。归根到底就是我想赢，你也想赢，我要被尊重，你也要被尊重，我既然要被尊重，你就不可以被尊重，小矛盾就变成不可收拾的大问题。罗伯安跟以色列人的矛盾到后来到这一刻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我们看见真正的王国就分裂。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其实我们也面对着这种状况，弄得不好我们身边很多家庭、婚姻、教会、工作、 人际关系都可以分裂。那我们怎样可以避免这种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用了这个罗伯安耶罗伯安之间的分裂的事件啊，看看他们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么一不可一世，这么的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怎样可以反过来啊把它化解哈。当然这些方法不一定是每一件事情都很能够很直接的使用，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抓到这些方法可能是有点用处的。那所以我们怎么化解纷争呢？我们怎样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呢？啊，第一个方法，如果说争端哈，我的建议就是说，在争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尽量的去把它化解。当你看到有问题开始的时候呢，你已经要小心的去注意，不要让它继续的发展，能够把它缩小就缩小。所以我们第一样要学的就是，如果没有问题你不要去制造问题。你知道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就是制造出来的，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 产生的。比如说可能是有人跟我们说话，我们没听见，所以你没反应，别人就怎样说这个人怎么不理我，或者他说了一些话你没听清楚，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其实很简单，你就跟他说我没听见我没听清楚。但如果有时候在情况 没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就变成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你知道就很难，结果就令人误会。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不能太认同别人的做法或者某人的做法，结果呢我们就开始会有点疙瘩渐渐的就彼此不和。或者某人比较主观一点，然后有人说了一些话他就误会了，然后他就彼此间就有了就有了疙瘩，就有了一些的矛盾，这些是经常会发生的。那我们怎样可以避免发生这种事情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争端有机会去发生。我们英语有句话，一个手掌是什么拍不响了，中国人也有这句话，一个手掌是拍不响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其中一方不去还击，有很多的争端可能就不会发生。更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个还击的人，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很多争端就可能不能发生哈。我们这一次去旅游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是两家人去，我跟我小舅子他们一家，我们两家，所以因为人多嘛，我们有时候去到某些地方我们想省点钱哈，我们就自己找了司机一辆车带我们去玩哈。所以司机我们可以说我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然后发现这些司机呢，不同国家的司机呢这个脾气都有点不一样哈。我们去到特别是去到法国的那里呢，法国的人都脾气好像比较重一点哈，所以他开车我们都还没走那一段路已经开始脏话出来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个摩托车就嫌他开得慢，因为他解释给我们听嘛，就扒了他一下，他立刻就脚下车窗，然后那个法文的 F 字那个发音，我说、哎、那个好像是那个，我问他们是不是用那个字，他说是哈，所以听起来又有点像，有点不像知道他在骂，然后两个人就在对骂，在开窗口我们在里面看，我说 OK， 他们在那里争端就是这样，你骂一口我骂一口，然后大家就不可收拾，在这骂骂骂骂，后来大家要上路了，所以才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小事情嘛，对不对？哈，对不对？就是他可以解释一下，我现在有一群客人哈，他们都是中国人，不懂这里，我要让他们看看东西，然后就没事了。回嘛，然后他又很生气跟我们说，他法国人就是这样哈。他说我说你不是法国人，他说我是意大利人，在法国开车而已哈。法国人就很麻烦哈，我就受不了他们，他又在那么骂哈。所以整个次城里面呢一直在骂人哈。那所以我们怎样避免这种争端呢？其实就是就算了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也比较，因为反正不是我们被扒嘛，我们是坐车的人，所以我们就比较可以讲点风凉话，所以我们可以冷眼旁观哈，所以没有必要哈。但当事人来说他的确是很生气，然后所以很多争端就是因为那一口气就这样下去哈。然后再讲个例子哈。有时候这种争端呢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话说有一对夫妇，他 他们刚刚搬到一间新的房子里面，他们就辛苦了一天，然后准备那天晚上他们弄了一张桌子，弄了一个烛光晚餐啊，四目交头，就是含情脉脉的彼此对望，在那个灯光烛光底下实在是浪漫得很。然后他们就谈话交流，然后谈话的内容呢渐渐就转到这个添置什么家具的这个话题上啊，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我要这个男的，说哎那个不好，这个比较好一点。然后两个人呢就坚持几天啊，开始就闹起别扭来哈。女的口才就比较犀利哈，男的呢就左狗笨舌哈。过了不多久呢，男的已经处于下风哈，节节下落后，然后女的呢就节节领先哈，然后完全占上风。后来看起来是女的赢了这一场辩论。然后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因为女的累了嘛，讲的累了，中场休息停了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讲话，那烛光之下那个浪漫一点都没有了，荡然无存哈，显得有一种很不自然的一种啊沉默的感觉哈。然后先生看着这个样子叹了一口气，他说，老婆 you win， 你赢了， but is it worth it， 但值得吗？弟兄姐妹，你说值得吗？那一整天晚上美好的时光就没有了，想想其实也不值得，值得对不对？但我们经常犯这种毛病哈，有时候即使我们赢了，实际上是输了，赢了面子，但有时候是输了感情，有时候赢了口舌，但输了形象，有时候赢了好处，输了友谊，有时候赢了利益，却输了人格。总之有时候我们看似赢了，其实实际上是输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争端的起源也常常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看到整个图片。其实我们看远一点，多想一些可能对方的可能性，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不值得去争。其实就像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罗伯安与罗伯安两个人，其实为什么我另外写了两篇讲他们呢？因为其实他们这两个人挺有意思，特别是罗伯安，现在表面看起来罗伯安好像智商很差，对不对？很一下子就把国家给分裂了。但如果你再仔细看罗伯安，后来他也有可取的地方，因为他经过很多经历之后，他去学习，他开始学习经验，但他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有他得罪上帝的地方，但他还是也后来也成为一位很不错的君王。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问题是什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就像这样，每个人他都有他的强处，也有他的弱点，每个人都有他好的地方，也有他不好的地方没有人是完美，所以不要把人看得很完美，但也不要把人看得是很糟糕。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处理人生问题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不需要那么广东人叫喉咙黑中文怎么说，就是很什么有没有帮我一下，很老老黑很接受不了的样子哈，就是这种哈。okay， 广东话有时候还是比较传神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学习解决争端方就是不要让它发生哈，不要让它发生哈，如果你知道它会发生不要让它发生。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尽量千万的不要用人的方法或者想法去处理。当然我现在会教你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对基督徒比较管用的，非基督徒呢他们没有信仰大概不会做这个事情。但这个方法呢是圣经里面教的，是耶稣亲自教的，在马太福音18:15-17里面是教的。但你可以就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处理纷争的方法呢，像去辅导去处理纷争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在基督徒身上，在教会里面是特别管用哈。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耶稣说的，他说当你发现某人有犯错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有个弟兄他犯了错，他说首先你不要到处宣扬他的错，你私底下去找这个人，对不对？去跟他说，如果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然后你去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如果他愿意悔改那就好了，这件事情就没有了 okay， 然后他就回头。但万一如果他不听劝呢，你要怎么做呢？做第二个步骤， 这第二步骤呢，就是他说找两三个弟兄或者姐妹跟你一起去劝他，啊，找两三个人一起去。为什么一定要找两个人去呢？是有证人在旁边，或者这样也可以让他知道他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他听了之后，啊，他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或者他有错了，他悔改了什么的，事情就此了结。但是万一 他不听劝就怎样呢？他说用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告诉谁？告诉教会。对，教会，教会，有人犯罪，那当然是需要悔改，要不然他会影响整个教会。于是教会去了，教会去劝他。如果教会去劝他，他都不愿意听的，他愿意听的话，那就没事了。但如果他不愿意听的话怎么办呢？就要把他当成是外邦人看待。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第四个步骤，耶稣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税吏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得救的那些人，就是非信徒。也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来教会，他们还可以来参加，但是我们就当他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一样啊，我们继续讲福音给他们听，但是侍奉呢他们就可以避免。好，我们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去明白，我们也不需要太在意说他们信了主是犯罪的人，还是他们是信了主还犯罪的人，我们就当他还没信主的方法去对待就可以了。所以耶稣所教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给当时的教会呢去解决问题纠纷的。所以他给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问题了，那用神给我们的方法去处理呢，可能是会好一点的。那你说这个是用方法管用吗？当然不是每一次教会都会去用哈，但当一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挺有效的。我就用个例子来说哈，我先讲一个有效的例子，等一下再讲一个没有效的例子。有效的例子是这样，据说有一间教会啊，有一次这个开会准备要开这个商量怎么传福音，然后开会的时候李弟兄就说我们应该要训练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就像那些短宣队员一样啊，让他们个人可以去做个人布道，去跟去派单张传福音，因为这个是最好的。弟兄姐妹你说好不好？当然好。然后王弟兄却说，哎，不不不不不，我们应该开个布道会，请个好讲员，让布道家来主领，然后他一呼召，哇，一大堆人来信主，多好啊！你说好不好？也好。然后林弟兄却说，哎，不不不，我们要用家庭布道方式，请人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就跟你做了朋友，然后你就带他查经，然后就带他信耶稣，这是最好的。你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当然好。这三个方法都好，但是很奇怪，就三个弟兄就坚持己见，说我的那个是最好。所以牧师看他们这样争下去呢不行了，他说，啊，那我们先不谈，我们先不要开会，我们过一阵子我们再来开会好不好。然后牧师就私底下去探访这三个弟兄，想问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坚持这三个方法。然后一问之下呢就一目了然。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他发现李弟兄是怎么信主的，他是被个人布道带信主的，他个人布道是最好的，我是被人这样带信主的。王弟兄是怎么信主的？是在布道会里面，格北里的布道会里面被呼召出去举手的。而林弟兄是什么？被人家请去家里吃饭，吃完饭之后什么防线都没有了，然后就信耶稣的。然后牧师就明白了，原来这三个方法其实都很好，都可以达到传福音救人灵魂的目标，但是因为这三个人不同的见解，他们各持己见，说不行。所以牧师知道了之后就私底下再跟他们聊，然后后来出来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三个方法都用，哎，鼓励你们快点多人间去布道，也多点去请人吃饭，然后最后大家把所有人都带到这个布道会里面收割，啊，所以就解决了问题。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个很好的个案？解决了纷争当然是好，很完美的结束。但现实当中有多少这种完美的结束呢？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人用了人的方法就会出问题。那我讲个见证给你听。我们这一次去呢，我们去了罗马，在罗马呢我们住了5天。我们罗马住的那间旅馆呢是我女儿上网去挑的，因为她喜欢住，他喜欢旧东西，他说我要住一间旧的旅馆。 它是就是那种古典式的旧的，所以我们找的那间旅馆呢，其实就是一栋楼，那栋楼每一层呢大概就有三间房，那三间房呢就是隔壁一有人去洗手间我就被吵醒的那一种，就是那种，然后那个门都是木门一个，就是那种漆都脱掉的那一种，就住那种。但住在那种旅馆的就睡得不好，但是参观社区倒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这些很多人潮的地方，很多可以看到当地人在做什么东西的地方。然后从那个旅馆呢走大概一个街口，就是十几步吧，就会去到一个菜市场，平时是个菜市场，因为你要知道罗马人很喜欢每建一大堆建筑物它就有一个大广场，这广场呢他们就会卖东西呀、就是聚会聊天，就是他们 的特点哈。所以在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小广场，这个小广场呢平时是个菜市场，哇，很热闹。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菜市场就全收了，然后呢就那些餐馆就全部摆摊位在外面，所以你可以坐在外面就吃餐啊，有阳伞啊这种，就是然后有人唱歌啊，有人收钱啊，什么都有哈。然后呢所以也不错，所以我们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去看那些很方便。然后这个广场有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广场其实很小但很有名气。为什么呢？因为在广场中间，其实这个广场很小，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外围的范围，再大一点点而已，就是那么大，不大。但它有一个铜像照在这个广场的某一处，然后看着某一个方向，看着东边对不起，看着西边。然后这个像呢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叫 Giordano， 这个人呢是被教皇下令给把他烧掉的，活活给烧死的。Okay， 就是在那他烧死那个还有个铜牌放在地上，说就是在这一点他活活被烧死。那他为什么被烧死呢？因为他当时呢就是他传的东西太先进了一点，所以教廷呢认为他在讲异端，所以就把他他其实已经知道教皇要杀他了，所以他就逃到英国去。后来呢他就是到了威尼斯，后来想想我已经威尼斯都可以，教皇也没对我怎么样，这个应该没什么事情，所以知道威尼斯的教会把他给抓了，然后把他送到罗马去，所以罗马就审他，最后决定呢是要把他处死，然后呢就把他烧死在那个地方。那他烧死之后呢，为什么还要为他立铜像呢？这是后来罗马市民很愤怒，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铜像，这个铜像的就是 Giordano 这个人，看着这个梵蒂冈的那条线直接看着。那教皇当然不高兴啊，你为什么照了一个我们烧死的人看着我，所以就想把他拆了。罗马市民就保护着这个铜像不让他烧，就是跟他对看哈。所以结果呢这座铜像一直保留到现在，一直看着梵蒂冈，就这样。然后当然因为知道罗马市民很不高兴，所以罗马教廷也要出来公开道这个歉哈。但是他们经过调查最后还说他也是有错，我们烧死他是应该的，但是方法用错了，就是不应该烧死他，又应该用其他的处死方式，就大概是这样。其实我在想，当时他们要处死 Giordano 的时候，也的确有找他谈，私底下找他谈，还有两三人找他谈，也教皇找他谈，但最后第四个步骤的时候是这样，当然也是把他当外邦人对待，但这个外邦人对待的做法是很残忍的，把他给烧死了。为什么？这是人的说法，因为他们说他所讲的跟我们不一样，他就应该死。但当时罗马已经说钉十字架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把他处死呢？他说这个人是要下地狱的，因为他传异端，所以他会被地狱的火烧死，所以我们现在就把用火来把他给烧了。所以就想出这个用火把人给活活给烧死了的方式，把他给烧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可怕的地方。我现在想，他讲的即使你不喜欢听，你为什么要把他烧死呢？对不对？你烧死了之后你就赢了吗？其实现在是谁赢了？其实没有人赢，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很残忍的，对我来说，我说的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你去到那广场，大家在那边吃喝玩乐，看着那个铜像，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说到的是信主的人竟然做了很残忍的事情，我是觉得这些是不必要发生的。关键是什么？当人用人的想法而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就出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要大家去思想的第三点了。也就是说，我们处理争端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不要让争端发生。如果真的有争端了，不要用人的方法，然后真的有争端，要学习做一个放下权力的人。哥林多教会曾经在圣经里面记载，哥林多教会曾经有一段很不好的历史，然后保罗呢就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跟他们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他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那这段经文说出了一个他们为什么会有争端的问题，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情愿受欺，什么都不情愿吃亏，大家都放不了自己的权利，放不下面子，所以导致这个问题。今天其实我们也活在一个讲权利的社会当中，我们为自己争取很多东西，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都是如此，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别人听我们的，我们希望别人顺我们的意，我们希望自己的需要被满足，每一样的东西都是以我们为主，而不是让他人有个机会。那哥林多教会的人结果有很多解决不了的争端，就是因为他们不情愿吃亏，他们样样都要争取权利，所以他们成为欺压人亏负人的人，而且他们所欺压所亏负的，其实保罗说就是你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你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必须赢呢？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你看有一天我们就傍晚就坐在那个广场旁边，我们就吃晚餐，心里面复杂，对着一个曾经以前是刑场的地方在那坐着吃东西，然后就看着这些，一说已经是一千多年的，将近一千年的事情，对，几百年到一千年的事情，人是与非，当时的恩恩怨怨已经没有了。其实当时为什么不能看远一点，这些恩恩怨怨有时候不值得用这种手段去处理呢？弟兄姐妹，不论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放弃，要懂得放弃权力来化解争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我们这里开车去到十字路口，没有交通灯，只有四个停下来的路牌，我们就知道谁先到谁先走，对不对？但如果万一有一次你开车去到这个十字路口，在那0.001秒的差别当中，你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间的到达那个地方，你知道根据交通规则是谁应该先走吗？右边，左边？其实我都不是很确定哈。我这去到欧洲，我说这个，你知道欧洲很多这种 roundabout 圆圈，我一看我就晕了。好，在罗马的那个圆圈是四条线的，进去呢你转都转不出来，然后过马路都不敢过哈。我说我们这里很少这种，还好，这是只是 four way。到底是左先右先？一般来说应该是让左边的先，我不知道。但是呢，有一次呢，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他问一个交通警察， BC 省温哥华的交通警察，他说如果我对方跟我同时间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同时间停下来，从时间到，到底根据规则谁应该先走？你要那个警察，他没告诉他，他说，他只是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 ，the right of way， 就是谁有这个走的这个权利 ，is to be given， not to be taken。他说，这个优先权是给的，不是去争取的，不是去拿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让对方吧，你何必管左右呢？对，所以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也就大家都不走了，对。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个人问的时候就说，我经常跟人争吵在这个十字路口，他说如果你抱着一个让的态度，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The right of way is to be given not to be taken， 记得人生也是这样，人生的权利其实尝试给，不要只是去争取，这也是我想讲的。所以这一场王国分裂就是因为大家不能互相宽容而引起的，但这件事情最终也导致了神的旨意的成就，就是王国的分裂，因为他的王国的分裂其实是神的旨意。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看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的分裂却不是上帝的旨意，别告诉我你的家庭分裂是上帝要你家庭分裂，不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的分裂，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些分裂记的当事人，教会分裂记，家庭分裂记，婚姻分裂记，友情分裂记，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处理争端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让争端不能起来，第二就是如果争端起来了要学习怎样，就是用上帝的方法来解决，不要只是用人的方式。第三就是做一个放下权力的人。其实你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人间，他就是放下权力，在他钉十字架，要钉十字架那一刻，在客西马尼园，他说你想我岂不可叫我天父派天使天君来吗？但是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他没有这样做，他放下他的权利。以前有一本书是一位加拿大女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她写的，她的书名叫放弃权利。因为她说当时她一开始去中国的时候，她有很多权利放不下，她特别觉得她后来她终身单身，她说我连嫁人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开始有点不满。后来她明白了，她写了一本书，然后叫放弃权利，最后有一首诗是这样的，他说他就是耶稣没有权利，他没有权利享受一张柔软的床或一张预备好的桌子，他没有权利有自己的家或可以找到安日的家，他没有权利选择那能令他愉快的、适合的、同情他的、明白他的同伴，他没有权利被罪恶和污秽中退缩，他不能孤芳自赏走在清洁的小径上，他没有权利被人了解尊敬，虽然他曾加倍施恩疼爱他们，他没有权利不被他的父，就是一切源头的父所撇弃，他唯一的权利就是默默受辱、垂没、击打，在衙门接受罪人的地位，他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背负我的罪，他没有权利，那我呢？我是否有舒适生活的权利？不，我只有以神的爱做我枕头的权利。我是否有肉身安全的权利？不，我只有在他旨意中得安全的权利。我是否要得周围人爱护同情的权利？不，我只要得着那一位认识我比我自己更清楚者的友谊。我是否要得领袖的权利？不，我乃是要得着那一位曾引导我奉献一切的父引领扶持的权利。我是否有自己的权利？不，我只有基督在我身上掌权的权利。他所取弃的我愿意给他，他所赐予的我愿意接受，他是我唯一的权利， 在他面前一切权力都化为乌有，唯他有完全的权力。哦，愿他在我身上也有完全的权力。弟兄姐妹，其实就像这首诗所说的，耶稣愿意为了我们放弃他的权力，我们今天又愿不愿意为了主耶稣放下我们的权力，去做一个化解纷争、啊、化解争端，寻求和睦，寻求一个双赢局面，特别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啊、做这样的一个人呢？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要做和平之子，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身边的、四周围里面、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工作场合，让我们的学校圈子、都能够、有主的这个话语在我们当中来到帮我们去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我们知道在人际、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我们就看到像这个、以色列国怎么分裂，我们看到就是人的、软弱，人的脆弱。我们也看到历史历代以来也有很多人在犯同样的错误，主啊，今天我们或许也会在这种错误的道路当中，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人生就短短就是匆匆而过，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活得开心，活得、和睦、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的信息。是的，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在做王，他坐着为王。我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共同唱这首诗歌，你坐着为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Amen。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先默祷。 各位弟兄姐妹，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哈。特别我看到有一些新来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我们的荣幸哈。所以我们也很想趁这个机会呢欢迎一下一些新来的朋友哈，希望您不介意能够让我们认识给我们个机会欢迎您哈。我想问问在我的右手边，我知道在 Dana 旁边这两位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哈，能不能说